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可是游着游着，那些小鱼突然散开了，他这才发现面前有两个人踩在海底的腿，其中一双白嫩纤细，上面套着救生衣，一双裹着黑色潜水裤，又长又直，很显然是个高个子男人的。看他们的动作，似乎是这男人在教女人浮潜。这时候掉头游泳肯定会撞到人，他赶紧浮出水面，踩稳海底，想要在水面转过身再走，却还是不小心碰到了那个男人的手。那个男人却以为他快跌倒了，伸手扶了他一把。他连忙说道 Sorry， 但是抬起头看见的却是夏承思的脸。他就在这么近的地方，身边还靠着韩月月。有那么短短几秒钟，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胳膊被他握着，视线却无法从他的眼睛上挪开。过了许久，他才猛地拨开他的手，绕过他们，游向缇娜他们的方向。像是做了过量的运动一样，他游泳时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原来他的手那么大，可以把他的胳膊都完全握住。可也正因如此，被他触碰过的肌肤却变得格外敏感。他一向我行我素，但对任何女生而言，哪怕没有幻想过，也会期待自己的第一次是与相爱的人发生。想到森川光这段时间对他的无微不至，再看见和韩月月在一起的夏承思，他觉得后悔极了。一时的脆弱导致他现在一直觉得非常愧对森川光。为什么那天晚上他就要和这个人玩游戏，然后被他灌醉呢？最糟糕的是，哪怕真的催眠自己，这件事无所谓，身体也是有记忆的。不论过多长时间，起多少次澡，甚至再也不穿那天晚上的衣服，身上每一寸肌肤也会时不时提醒他，这里被他触碰过，而且绝大部分都只有他一个人碰过。一旦这些与他被玩弄的现实联系在一起，就会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。他晃晃脑袋，拼命让自己别想了，然后跑去和缇娜一群人碰头打了个招呼。同一时间，夏承毅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和音箱传遍整个海岛。
Kiss Camera 已经打开了，各位情侣各就各位。
Kiss Camera， 裴时皱了皱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
你以前没参加过夏承毅的派对，他喜欢篮球赛，所以很多派对的玩法都是从 NBA 球赛上移植过来的。在 NBA 赛场上会有摄像头在观众席里扫描，停在哪里，哪里的人一般就会做很夸张的表情，疯狂的举动。如果是情侣，那他们就要接吻，然后全场的人都会通过赛场上方的长方形屏幕看见这一幕。喏，你看那里。
缇娜指了指对面的山丘，裴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那里果然立着一个巨大的荧屏，荧屏上一对海中的男女正目瞪口呆地看着镜头的方向，似乎是没反应过来。然后那个女生对着镜头摇了摇手，像发现宝藏的探险者一样激动地握了握拳，抱着自己男朋友就猛亲起来。男生却很害羞地推开他，红着脸指了指镜头，女生根本不理他，又一次扑过去强吻他。整个岛上都传来一片欢笑声，然后夏承毅的声音又一次传出来。
大家看到了吧，游戏规则就是这样，摄像头会一直从各个角度拍摄这座岛屿，每半个小时就会停下来抓拍一对男女，不管是不是情侣，只要出现在大屏幕上 都一定要接吻，直到镜头离开你们。如果不想参加活动，那就不要和异性走在一起。还有，为防有变态色狼骚扰女性，女性有权利拒绝和他一起出镜男性的亲吻，但是必须得在岛上另外找一个他中意的男生代替。任何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，你们看看现在屏幕上面的画面。
大家都朝荧屏看去，那里站着大约20个似乎完全不受热度影响的黑衣保镖。夏成义继续说道，
他们会强制帮你们完成100秒，就这样，游戏继续。
真是幼稚又危险的游戏，水底肯定是没有摄像头的吧？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裴诗还是游到了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去浮潜，之后就一直在水里泡着。岸上，韩月月虽然并没有跟任何人聊起 Kiss Camera， 却比任何人都要积极地四处留意摄像头藏在了什么位置，并且努力从屏幕景色的平移寻找摄像头拍摄的规律。从几个洋妞从夏承思身边走过，并用不小的声音说了 handsome guy 以后，他就下定决心要带着他出现在半小时一次的镜头前。他每走一段路就会回头看一眼夏承思，他始终坐在阳伞下看杂志，身上还是穿着那套修身的潜水服。从知道有这号人存在起，他在他的印象中都一直是古罗马的雕塑一样，每一个细节与线条都是由艺术家精雕细琢设计而成，眼睛却永远冷冰冰的，没有感情。因此哪怕是再多情的女生，包括她自己，也只敢感慨她的美貌，很难想象她有感情的一面，更不要说变成白马王子进入他们浪漫的梦中。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竟有机会和他在一起，这简直比最花痴的梦还要令人不敢相信。正这么想着，有两个金发美女从海里站起，溅起大量水花，她们将长发湿漉漉地甩在后背，扭动着人鱼般的身躯，朝夏承思的方向笑了笑，就向他走去。看见这一幕，韩月月的脸都白了，他把没喝完的饮料随处往木屋旁一放，快速经过他们身边，小声地丢下一句
Sorry, this is my boyfriend，
然后扬长而去。不料头发却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住了，他的头被狠狠拉拽得往后仰，金发女郎沙哑又性感的声音挑衅地响起，
Really? I never know that。
Leave me alone！ 他奋力挣扎着，谁知声音刚落，后面的人就松开了手，他一个不稳跌倒在沙滩上。金发女郎弯下腰来，用小而立体的脸孔对着他，夸张地捂着嘴。
Oops! Sorry, I didn't mean that！
看着那双绿色又充满恶意的眼睛，韩月月快要气死了。他一巴掌打在对方的脸上，金发女郎惨叫一声，当下捂住眼睛也跪了下来。另一个金发女郎见自己闺蜜被打，终于动怒了，抓着韩月月的头发就把她拖起来。
You little twat！
阳伞下的夏承思听见了这边的争吵，却没有对吵架的人感到一丝好奇，他拿起杂志起身就走。小山丘下全是成片的椰子树，棕榈海滩小屋周围矗立着一棵棵慵懒的芭蕉树，它们的叶片像少女微垂的头发，不时在风的歌声中翩翩起舞。他在一个酒吧里买了一罐啤酒，坐在廊檐下准备继续翻杂志，眼角的余光却看见有什么东西在身边晃动，他顿了顿，抬眼看去，那竟是一只英国短毛猫，猫的眼睛是有些发白的翡翠色。他站在他面前， 抬头用有些迷惑的眼神看着他，他撇了撇下巴，示意他走开，这里没吃的。他只养过狗，和所有狗主人一样，习惯了狗的忠诚，就不会太喜欢猫的若即若离，但他了解猫的基本特性，例如它们警惕心很重，如果想要摸一只猫，就不能试探它，要直接摸上去，不然它会害怕，然后抓人。见那只非但没走，还歪着脑袋持续看着自己，他突然觉得有些好笑，凑过去直接摸它的头。他并不躲闪，也不逃跑，但是缩起身体，有些害怕，下巴贴向地面，细细碎碎地叫着。突然觉得这只猫有点可爱，夏承嗣眯了眯眼睛，继续抚摸它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《夏梦狂诗曲》。
这只猫魅力真大，连二哥都喜欢它。
听见弟弟的声音，夏承嗣抬起了手，看向他。
你不觉得它很像一个人吗？
手刚一离开，猫咪就舒展开全身的毛发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。它张开嘴，露出尖牙，眼睛眯成两条扬起的缝。这一瞬间，再妖娆的好莱坞女星也不能比她更性感。夏承毅观察了她半晌，还是摇了摇头。夏承嗣低头凝视着猫咪，再次摸住她的头，她又一次缩着肩，把下巴贴在了地上。
想陪诗？
夏承嗣低低地说道。夏承毅抽了抽嘴角，陪诗明明像豹或蛇一类的灵力生物好吗？哪里有一点点猫的气质了？难道说是哥眼睛出问题了？还是说哥对他依然……当韩月月发现夏承嗣不见的时候，太阳的杀伤力也已经渐渐弱了下来，他被那两个洋妞抓的头发都掉了一大把，并且还还了他们满脸的抓痕。眼见又半个小时即将过去，他开始在整个岛屿搜寻夏承嗣的影子。与此同时，裴石嘴唇发白地从水里站起来，手指皮肤也皱得快要失去知觉了。他拿出手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它又重新放回口袋。虽然已经是恋人的关系了，但他还是不愿意在精神上太依赖男友。他在沙滩上坐下来，一个人望着海平面出神。刚好 Tina 还有几个女生经过她身边， Tina 停下来说道，
诗诗，你在做什么呢？
裴诗抬头看了她一眼，但是没什么力气说话，只是指了指海的方向。 Tina 点点头表示理解，另一个女生却皱了皱眉，把她从头到尾扫了一遍，对旁边的人说道，
有的女人就是不会调整心态，男人被抢走了就知道对别人拽公主脾气，现在后悔，当初人家苦苦追求时就不该那么高姿态呀。
他已经做好了回答裴诗，你气什么气，我说是你了吗？但裴诗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一下，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坐姿。反倒是 Tina 变得紧张起来，赶紧跑过去捂住他的嘴，做了个虚的动作。
别瞎说，诗诗是有男朋友的。
男朋友？哼！
那女生扑哧笑了一声。
哼，有男朋友为什么要自己来？这里不几乎等于是个单身 party 了吗？男朋友会允许他来？
这话一出口，其他人虽然没有像他那样尖锐，但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，并低头窃窃私语起来。在那悄悄话中，裴诗隐约听见夏承嗣和韩月月的名字，不由握紧了手机。手机相册里面有不少与森春光的合影， 此时此刻，他很有把照片拿给他们看的冲动，但最后还是忍了下来。算了，这些人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随便他们说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他收到了夏成义的短信。
快来吧台东边，有事。
他抬头看看吧台的位置，果然夏成义站在东边朝他挥了挥手。他总算有机会远离充斥着夏承思名字的环境，他甩了甩头上的海水，走到了他的面前。
怎么了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过几分钟就来。
夏承义朝他抛了个媚眼，迅速溜走了。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但还是站在原地等待，抱着胳膊站了一会儿，他听见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
你找我？
裴石转过身去愣了一下，然后摇摇头，正想解释，却听见全岛的音箱里都回响着夏成义的声音。
下一对 Camero 拍到的幸运情侣，快点履行你们的义务吧。
裴石敏锐地看向山上的巨大屏幕，呆滞住了。夏成义的声音再度催促起来，
就是你们，别看屏幕了。
夏承思也像有所感应一般，转过头看向那个屏幕，在那上面，他们俩的身影被放得很大，站得很近。屏幕右上方，粉色的桃心像泡泡一样冒了出来。屏幕正中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数字，10。
哎呀，好像现在捕捉到一对非情侣男女了。
夏成义一副好像完全是意外事故的口吻。
既然如此，时间给你们放宽一些，让你们酝酿酝酿，改成30秒。
屏幕上的数字10变成了30，接着立刻变成了29、28。裴氏咬了咬牙关，长叹一口气，自下往上望着夏成思，眼中充满敌意。
我没有叫你，我永远不会再主动和你说一句话，现在你立刻想办法解决，让你弟弟停止这个无聊的游戏。
夏承思回头看了看荧屏，看了看夏承义的位置，又看看已经盯上他们的保镖，发现时间已经变成了22秒。
这里到阿义那里22秒是不够的，在这之前他会让那些保镖强制执行。
不，我不愿意。
他态度非常坚决。
不愿意也没办法，谁叫你来之前不问清楚这里有什么游戏了。
你的意思是这还怪我了？哼，算了。
他直接转身离开，不打算理睬夏承思或者无聊的荧屏，但是不论他走到哪里，摄像头就跟着他拍到哪里，上面的时间也没有停过。漫长的30秒过去，当荧屏上出现0的刹那，他大跨的步伐也被迫停了下来。他整个身体被几个人高高举起来，扩音器里夏承义压抑着激动的语气，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有一些遗憾。
哦，真惨烈，这是今天第一对被强迫执行的情侣。
回去的时候，韩月月已经跑到了夏承思身边。
裴氏，你随便找个什么人亲都可以，不能亲我男朋友。
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保安就推着他的背想把他赶走。夏承思蹙着眉走过去，抓着保镖的胳膊，一个反手把他扣了下来。
你知道他是谁吗？
保镖虽然戴着墨镜看不见眼神，但额上汗水层层流下。
是少董的女朋友。既然你知道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
夏承思把他推开。
滚。
韩月月咬了咬嘴唇，眼眶湿润地缩到了夏承思的怀中，小声呜咽起来。夏承思拍拍他的背，转身对其他保镖说，
这一轮游戏不作数，你们都走。
虎背熊腰的保镖们立即点头哈腰起来。
可是小少爷那边不好交代。
接到夏承森冷冷扫下来的目光，他们都吓得不敢继续说下去，匆忙退下了。想到之前被洋妞欺负的经历，韩月觉得更加委屈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我以为你不关心我了。
看见这一幕，不仅周围的人和夏承毅傻眼了，连裴师都傻眼了。而刚才和他说话的那群女生正抱着胳膊站在沙滩上，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想想也是，其实相比夏承毅，这些保镖肯定更听夏承思的话。那刚才他叫他终止游戏，他说无法执行是什么意思？耍他吗？
哈哈哈！
夏承毅在扩音器里的笑声尴尬无比，就像脸部肌肉僵硬了一样。
现在好像裴师小姐不得不找一个人代替了，请继续游戏吧。
他也不想再配合这个游戏，可是看见夏承思安慰韩月的样子，心里的难受已经无法控制了。明明是他对不起自己，为什么自己要受到这么大的打击？他玩不起游戏，难道他还要玩不起吗？他向四周扫了几圈，视野里掠过一个闪闪的金团，再把目光锁定在那个金团处，他看见了之前被爸爸弄去晒日光浴的小孩子。他此时穿了一个胖胖的三角开裆裤，正坐在地上玩玩具。他大大方方地走过去，蹲下来，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。他抬起头，用碧蓝又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。这孩子果然是天使。然后他站起来，用嘴型说道：“
好了吧？”
当然这是犯规的，但因为夏承思那件事把气氛弄得很紧张，所以他想夏承毅也不会再勉强他。可是，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
裴师小姐，这样可能不行，人家规定了要亲嘴。”
他翻了个白眼，转过身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只能……”
但他没有机会把话说完，一个人低下头的身影附住了他的视线，两片温软的唇靠过来附在了他的唇上，他吓得心脏都快跳停了。这时海面是镶嵌着千万金子的透明布匹在风中抖动，夕阳从云层中落下，在海中央射出一道长而缠绵的金光。他在四遍唇的缝隙中听见男人温柔的声音低低说道：“
小诗，我好想你。”
他终于反应过来，想要叫他的名字，但他却更加深入地吻了下来。在巨大的荧屏上，他看见森春光清瘦而美丽的背影。海的波光是在海面跳跃的金子，随着夕阳西下，离他们越来越近。他正低下头，忘我地亲吻着他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，感谢您的收听。